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家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大家这个跟我大星度过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家。上个星期啊，在好莱坞有一件对我们中国来说相当大的事情，就是哪吒这个第二动漫这个电影在美国首映。然后我记得哈，不是我知道的，就是中国的电影在美国，如果说不管什么什么战狼也好，什么唐山大地震等等的哈，大片在中国卖的是这个乱七八糟的，不要不要的，到美国能够上300万就不得了。但是这个哪吒呢，他应该我今天早上看的是800万近900万，这第一周，这个是不得了的。以前就是累计多少周下来之后，200-300万就收官了。所以呢，哪吒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电影。那在这个首映就是观众见面会上吧，有一位我特别荣幸的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是这个仪式的仪态万方的主持人孟瑶，孟小姐。今天呢，我的直播间里就有了孟小姐孟瑶。我们呢今天呢是非常荣幸能够你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这个听众们空中见面。
你们好，我今天才是特别荣幸可以来到这个大星哥的直播间里面，然后跟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
对，我也是，以前我做过电视东东，你说观众，但是其实是听众，听众朋友。
不好意思。
这个应该听众中呢有很多人是了解你的，但是我刚才问两位台湾朋友，哎呦，见到孟瑶说，哎呦，您是演员，不知道。因为台湾不知道，所以呢，你呢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都拍过什么戏？我可以在网上给大家读，但是还是你自己说最好。
好的，大家好，我是演员孟瑶。其实台湾放了很多我们的电影。我那时候去台湾的时候，去参加我朋友的婚礼，然后在一个火锅店里面，我记得是太和店吧，应该是台湾很有名的火锅，然后大家都找我合影。因为可能是就是对，我先介绍我自己，所以就是这样说会大家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我是孟瑶，然后我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你是专就是四年的那种科班的舞蹈学校是吧？
不光是四年，应该是六年。
哇，
大学也是在舞蹈学院，北京舞蹈学院，是科班舞蹈演员出身。
所以我插一句，这就是吃过苦的人。
对，
吃过苦的人就知道什么叫能够在现场啊，在生活中包括在之内，
对，
怎么吃苦？
我这个不光吃过苦，还挨过打。
那、对，
是我是小时候被老师打大的。这个是后话，待会儿再聊。然后呢，我就是后来拍了一些中央台的电视剧，然后包括一部很有名的叫艺术电影叫《银饰》，当年获得了东京的国际数字电影节的奖。然后
这是零几年的事情，对不对？
这是
零四零五
的时候，然后拍过林语堂先生的名著《风声鹤唳》电视剧，我也是女主角。然后包括中央一套的《铁色高原》是讲铁道兵的，我也是女主角，
演女兵。OK，
然后后来就是被著名的香港电影导演，也是香港电影票房之父，王晶，这个肯定大家都知道，
对，
王晶导演，
对，
就被他选中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香港发展，然后就拍了一系列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是叫《七情七纵》，然后这部电影呢是翻拍于70年代香港一部特别有名的电影，当时那个女主角是迪娜。迪娜是那个年代的女神，
对，
当然我当年去香港的时候，我还是就很小孩，真的都不太了解说当年谁是真正的女神，观众心目中的，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压力也很大。然后呢，捧我当第一部女主角的时候，就请来了谁呢？王祖蓝，曾志伟，
露天的又都是大腕，
志伟哥演我爸爸，于安安，演我妈妈，然后还有林家栋 跟我演情侣。现在嘉栋已经拿了香港电影的金像奖的影帝，
影帝了，
很为他开心。他其实是刘德华的徒弟，
嗯哼，
嗯，然后就是有很多大腕儿，
嗯
嗯，众星捧月，
就捧一个小孩儿，
捧一个小孩儿。当年的时候啊，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在申请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是在翻我这些资料，
嗯。
我才看到，就是又翻开那些往事啊，就看到香港报纸那些年的时候，翻开整页都是我，每一天就是广告已经打满了公司，
哇，
每天翻开整页那个海报全是我的照片，然后对，然后后来又拍了一部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作品叫我的老婆是赌圣。
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和张家辉演的，
嗯，
主演的，
嗯，
嗯，然后就是讲我的老婆是赌圣嘛，我就是演那个老婆，然后我就是那个赌圣，
嗯嗯嗯，
然后这部戏哎反而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很多人认识我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
嗯
嗯，我演一个失忆的女孩，后来就其实我是一个赌圣的传人啊，当年周润发是吃巧克力在赌神里面，然后
吃棒棒糖，
王晶导演给我设置的吃棒棒糖，反正还挺好的。再后来呢，就是又有一部电影大家很喜欢，有些人看过有些人未必，就是讲那个香港反腐的反贪，
嗯，
叫金钱帝国，
嗯，
这部戏的阵容又是很吓人，
嗯，
譬如有陈奕迅，
嗯，
梁家辉，
梁家辉，对对对对，
黄秋生，
嗯嗯，
还有谁，对，就是很多大咖，就是几乎香港有名的演员都出现在了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好，后来包括在中央一套，中央一台很少播香港片的都会播这部电影，
嗯
嗯嗯，时不时在播，就是讲那个反腐反贪的事拍得非常好，然后我在里面那个角色叫艾美丽，然后我现在有时候刷抖音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喜欢我的朋友都会说这个电影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
嗯，
是，嗯，再来呢就是一些水浒传，新水浒传，
哦，
对，我有拍过四大名著的新水浒传，这个是国内的电视剧，
嗯，
中国的电视剧，
嗯，
然后我演潘巧云，
okay，
因为里面的女性角色特别少，
嗯，
其实我也是觉得自己很荣幸可以演到，
嗯，
名著里的人物，
嗯
嗯，其实那部戏我演的时候，当时觉得挺难的。当时
古典戏，
导演是鞠觉亮，
嗯，
也是香港 TVB 非常有名的导演。但是我没有想到，香港导演能抠戏抠的这么严。当时他抠戏抠的非常严，因为我拍过，就是合作过很多香港导演嘛，就是有些都是快节奏的。
对，他的整个这个香港电影的节奏就必须快，
他不给你太多表现的机会，而且他不会是像我在中国国内拍戏的时候，有些导演他是想让你把每一个情绪每一个眼神都让你演到位的那种，香港导演是你差不多就过了，
嗯，
他没有那么多让你表现的机会，而且你说台词的节奏也要快，不能是那种很慢很慢的在那表现，没有的，很快的，因为
他要的就是把故事给你说清楚了，然后我接着往前推进。
对，
对，
我觉得其实有点像现在的美剧，
嗯嗯，
其实那个节奏感是一样的，
嗯，
就像我现在看很多美剧也是，嗯，那个碰撞就是表演的碰撞很激烈的，就是很快的，
嗯，
没有在那拖拖拉拉的，如果你自己拖拉了跟别人就是合不到一起的，
嗯，
就是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鞠觉亮导演就是对那个表演抠得非常严，我演那个戏演得挺累的，心累啊。
嗯，
他说你不够啊，我说不够什么呀？你不够骚啊，不够有魅力啊，你不够勾引啊，就是因为他是那种不够演的纯男，勾引那种。哎呀，我说天哪，好累呀，啊，这个好难呢，啊。因为《水浒传》里面的女性人物都是那种嘛，
对，
不是
对
特别贤淑的，
对对对对对，
都是有一点啊，
嗯，江湖上的女子，江湖女子，对，
嗯，很好玩，嗯，到后来就是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嗯哼，
拍《未来警察》，《未来警察》这部电影是刘德华、范冰冰、大 S。
哦，大 S 对，刚刚过世。嗯。
然后呢，我知道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其实知道有大 S， 我不是奔着刘德华去的，我是奔着大 S 去的。
你就主动请缨，我要，
我主动请缨。其实那部戏里没有我，因为这都是我们公司的戏嘛。然后当时我就说。哎呦，我说老板呢，导演呢，
求求您了。
我小时候就喜欢大 S。
哦，
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入行的时候，我其实去了中国煤矿文工团，那时候我是一名舞蹈演员，
哦，
还没有拍戏的时候，我特别清楚的，我记得我住在团里的那个宿舍，
嗯，
两个人一屋，然后呢只有一张床，我一张床，他一张床，我没有电视。
嗯。
后来呢，是因为我好像是拍了广告还是挣了多少钱我忘记了，也好像挣了1000多块钱我记得啊。
嗯嗯嗯，
我花了600块钱去商场买了个电视机，
哦，
买了一台电视机奖励自己，我终于有电视看了。
嗯嗯，
然后呢我的房间都没有桌子，我记得当时就是放在那个纸箱子上，
嗯嗯嗯，
把电视放在那儿，
嗯，
然后呢流星花园那个时候就火了，
就火的时候，啊，
哇，我就天天看我就沉迷进去了呀。我说这个杉菜太好了，演的就是其实不是说欣赏它的美丽或者什么，就是它那种不屈服的精神，它那种像杂草一样的那个性格，
嗯，
就是感觉它就是什么都不屈服。哇，我就说这个女孩子这种精神太让我喜欢了啊。然后再还有四个帅哥哈，什么道明寺，
嗯，
一会儿我就跟杉菜一样，一会儿喜欢道明寺，一会儿喜欢那个仔仔就是仔仔演那个角色我忘了是什么叫什么了，就是在这两个之间也是一会儿喜欢他一会儿喜欢他，也是做过流星花园的粉丝，所以我当年就强烈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加一场戏，我就想跟那个杉菜大 S 能有一个遇见。
嗯，
然后当时就加了一场戏，是我跟黑人演的，反正我当时演了些啥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
就是糊里糊涂的。
嗯，
直到我今天我看抖音的时候我才看懂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呀原来导演的寓意在这里，啊，
要这个，
对，大家也可以去抖音翻一翻啊就是有点小屋小屋小屋的片段，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大 S 有一个回眸。嗯，
你刚才说大 S 这样，我们也多说一句，他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电影影视啊，它真的是能够捕捉到任何的细节，是吧？所以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这么桀骜，一个女孩子天生就这么桀骜不驯，我就是，我现在讲实心话，就是说我命随我不随天啊，那他在这个镜头前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装，对不起，除非你是特别特别会，然后这很难很难一装到底。大 S 这个人，我看到他的这个影视形象，跟他，比方说采访的时候，跟他这个跟人讲话的时候，他那种洒脱哈，都是就是完全是一个模子，就同一个人，他是自己的这个本身真身。嗯，
对，我觉得您说的对，就是譬如演员吧，我觉得你可以去塑造人物或是怎么样，但是。为什么说呢？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越了一位演员，说没有人能超越张曼玉。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他身上有他身上的精髓，这种精髓其实是随着他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他的个人的个性，
嗯，
和他的成长的经验、经历、人生经历都有关系的。每个人不可能去 copy 到他的精髓，他个人身上的那种魅力是 copy 不到的。
你说到这儿哈，我得进入广告，但是我插一句也是，就是现在大家都疯谈的一件事是 AI， 说啊，说将来什么什么哪个饭碗不是，你要让我拿笔算这个加减乘除，我肯定算不过 AI，
嗯，
你要让我统计个历史数字历史什么日期，我肯定记不过 AI， 但是 AI 不能作为张曼玉出现在镜头上，每一个人至少今天
对
啊，我们之所以被这个明星吸引，
对，
对不起，那个是就是 AI 之外的。
我觉得他没有精华，没有精髓，
对，他没有精神。
嗯，
好，我们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今天我的嘉宾是孟瑶，孟小姐，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今天我的嘉宾是孟瑶，孟小姐。 刚才我们上文书我们讲到这个你哭着喊着找老板说要跟大 S 同台演一场演一次哈。那结果老板是体恤下面这个群众的坚决的要求，就让你给你安排这场戏是吧。那你接着讲说这个你见到大 S， 那你记不住这个拍的戏是内容，你说今天才注意到什么是什么内容，但你见到大 S 本尊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当时见到他之前我应该是努力减了减肥，我也要保持我很好的形象进入这部电影我要去见偶像，我得让偶像觉得我喜欢我，我也很漂亮当然是一句玩笑话我当时见他之前我真的是精心准备了东西，我准备了礼物给他。我当时准备了什么呢？我准备了我自己演过的电影的那个DVD， 那个时候是 DVD， 我记得有几部 DVD 给他，然后还有给他去 Tiffany 买了很精致的那个放首饰的小盒子，蓝色的盒子。然后还有什么我就现在不太记忆了、但是我是精心准备了礼物见他的时候，我就啊好开心，那个时候盼着可以去现场见到他，然后把这个礼物送给他，然后跟他拍了一场戏。
你呢？这个我也跟观众我还是观众，我也跟听众这个多说一句哈，我们两个应该上个礼拜这是一起吃饭，我还真这个特别得拍拍自己的肩膀，是人家孟瑶孟小姐请我们吃的饭啊我要说的什么呢，就孟瑶在跟这个朋友接触，跟人包括一般人这个接触，当然包括粉丝啊，他有一种亲和力，这个不光是我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什么孟瑶，就是那天吃饭呢，那个 George 就这个什么亚洲电影节的那个主席啊，他有个朋友在隔壁桌子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那人过来说两句话，等到这个我们这边这桌吃完饭吃甜食的时候，有一道甜食非常好吃，这个孟瑶呢他就专门又多点了一道这个甜食，然后不够还再加上一个，那边大概是五个人，我们这道菜上只有四个哈，他专门给人送过去，让我看着说这个东西是自然流露的，你也它也不是一个什么，
谢谢
对对
过奖。
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那个人跟你也没有什么，对吧，你也不见得他什么，他做什么什么这个摄影棚的一个公司的人，那跟你这个作为演员说实在是隔着不是直接有联系的人，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待人接物上啊，我觉得这点是特别让我个人钦佩的。对你来说是小事，对旁边看的人，你比方说再多说一句哈，我前一阵子跟我相信他静初不会在，我跟张静初跟一起在一朋友家看个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呢桌上留了好多瓜子皮，电影这个灯光一结束，这个张静初就坚持着说一定要把这瓜子皮给人家从桌上给收拾干净，你说主人说不用、他一定要给收拾干净，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电影这个摄影机抓人是抓着你这个本人本尊，对不对，
对，
这种细节上的事情你装五分钟没问题，
是
你装一个小时就难，你装一辈子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你不觉得吗，就是你被一个演员
吸引了，
或者是你被一部电影吸引，电影呢我觉得也是，它都是精髓，它一定是不是说只是拍了故事或者是拍了这个画面或者是拍了什么，我觉得是它有一种精气神的东西，是那股劲儿，你就是喜欢它那股劲儿，就包括我就说我喜欢大 S 就是喜欢他那股劲儿，然后包括我们喜欢陈道明老师也是喜欢他那股劲儿、
你说那个劲儿，你要让今天让你拿50个字来形容，你形容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形容不出来，
对不对，
那是一种很难说的，形
容不准，对，
包括我们喜欢电影教父，他就是那种
劲儿，对，
拍这种很多这种类型的电影很多，为什么你就被那几不成为经典，我觉得就是他流露出来的那种劲儿，可能应该是导演拍出来的那种东西精髓。
那个呢也是跟刚才我们讲的，你让1000个1万个 AI 来 导给你导教父是导不出那个劲儿的。
对
对，你可以技术上没有问题是吧？
对，
你说什么东西灯光等等等等都没问题。
包括我觉得最近像我那天在哪吒首映，我做主持人，然后我看见了，就是我觉得也是带着我们中国气魄的那种精气神的这部电影，它是有的。因为哪吒就是我小时候是很爱看电视的，是我记得当年什么哪吒呀动画片，还有雪人也很好看，就是他遇了火他化了一个小孩，我可喜欢看那部动画片了。很多国产动画片都拍得很好，在我的儿时记忆里我就很喜欢看国产动画片。然后我就看到现在，哇，我说几十年以后啊，我能看到中国的动画片拍成这么震撼有力量，然后还可以在美国在国外海外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真的觉得很为我们中国骄傲。真的是那种震撼你的那种气魄感和那种精气神。
那接着说回大 S 啊，刚才我们讲，哎，不行，我们这有这，我跟你说，你觉得你能够一个小时就能够让我放出去，但是呢，我这边这个广告特别时间特长，
慢慢说，
没说几句话就
没事。
好，我们再见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刚才我们讲到是梦瑶在片场见到了，这也是九纹龙史进第一只脚踏上了这个窗台，这个第二只脚一直没上来。这第二只脚就是你见到了大 S 之后，你把他给他礼物，那你记得不记得他当时他怎么对你的？
啊，他就说谢谢谢谢，他很开心，对，谢谢，很有礼
貌。他是个很诚恳的人，
他很有礼貌，非常有礼貌。我就记得很清楚，我观察他们那个时候冬天在北京拍这个戏这部戏，然后呢很冷。当时所以他好像戴了一个那个捂耳朵的那个套，就是那个耳套。然后呢就是他可能没有去过，是不是台湾是
太热太暖和了，
很暖的，
对，
他没有去过的可能那么冷的地方。然后那个鼻头一直是红红的，而且他很瘦嘛，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一直在吃素，很瘦。然后我就看他，我说哎呦怎么就是很瘦，很轻飘飘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吃饭了，然后呢他就吃一个那个方便粉丝。然后我故意看了看那个方便粉丝是什么牌子，我回家也去尝了尝。我说哇，
什么都没有，
我说偶像还吃粉丝呢，也不怕长胖。然后后来我说人家吃素他就是得吃这些，不然那根本就不行，
没有热量，
没有一点热量都没有。对。
这个说起来北方人啊，你也是北方人啊，你
山西人，
对，我是小地方北京人啊，我老跟人这么说，这梗已经是说烦了都。北方人呢是这样，我小时候也是那个冬天一冷最要命的在外面就是耳朵冷，所以你说大S戴这个耳罩哈，那我小时候呢就老用手去捂耳朵，我爸就说你不能捂。说一捂，你把那个捂热了之后，你再把它那个在那个冷空气，你把手一拿起来的话，那就会出冻疮。我说那怎么办？说你就得冻着，冻到最后耳朵麻了，就没有感觉了。那个是健康，那你不会受伤，还真是。所以呢，你说大 S 戴这个耳罩啊，到什么这都南方人到北京到北方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寒。当然你如果奇寒的，你说北京那种寒啊，到冬天他是能够，因为我爸爸是北京人，所以他知道说到那你不能好多事情是不能够。
哎，我想问问您，北京有炕吗？
北京在郊区里应该是有炕的，
有炕的，
我见过有炕，对对，但是
城市里是没有炕的。
城市就是过去就是1949年以后，大概应该也是有过哈，但是呢。我反正是在农村里见过炕。
我小时候是睡过炕的。
哟，
真的？
你们家？那既然就讲到这儿了，就说起你小时候你是从哪个土坑里跳出来的？
其实我是生在山西大同出生。然后
大城市啊，
对，非常大的城市，有很多古迹，譬如说悬空寺。
哦，对呀，对呀，
悬空寺也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它是把寺庙修在那个空中的。然后还有云冈石窟，
对呀，对呀，是
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生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小时候呢，也是跟我的 等于是姥姥，北方叫姥姥，姥姥长大，
外婆，
外婆。然后呢，我姥姥是跟她的妈妈，就我妈跟怎么说，应该是这样的，有一个院子，就是那种平房的院子，然后我妈妈在这边有一个屋，她是独立住的，然后里面呢是另外那一个房子呢，是我的姥姥的妈妈住在那边，
太姥姥，
我叫太姥姥，
太姥姥，
然后我太姥姥那边就是有炕的
啊，
所以我是睡过炕头的，很好玩。然后我姥爷其实在我们那边是，他是做官的，他是因为大同是煤矿之都嘛，我姥爷是管理所有煤矿的煤管局的局长。
我天哪，
山西大同煤管局的局长。所以我小时候，我是跟我妈妈姓的，所以大家见了我，我小的时候是养尊处优长大的，叫孟局长的外孙女，
外孙女
是这么长大的，
所以养尊从养尊处优。到舞蹈去学舞蹈，这中间是一个是吃大苦的事情，一个是享大福的事情，这中间是怎么转折的？
对，我真的就是小时候我没有自己拿过筷子，
哇！
我回家呢就
喂的，
也没有人管我，我都是用脚踢门，快点快点，开门开门开门，就这样的。然后我也没有叠过被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干过，就是玩啊学习，就是这样长大的，直到有一天，大概我十一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快小学毕业了，然后呢，我舅舅那个时候很喜欢在这个文工团里面玩，歌舞团啊什么的，他的一位好朋友，要去，他原来是大同市歌舞剧院的院长，他要去山西省歌舞剧院当院长了，他就是上任了，这样子，要去太原。然后呢就跟我姥爷嘛说去跟局长打个招呼，说我要走了啊，从此住太原去了，就到我们家去了，看看家里人什么的，就看到我了，说这个小孩是谁呀，然后完了说这个小姑娘啊是我妹妹的孩子，我舅舅说是她妹妹的孩子嘛，就是我妈妈，然后说哎呦这个小女孩条件太好了，这完全是搞文艺的材料啊，你们怎么能不让她去学艺术呢，说那个这样吧，明天跟我去一起去省里啊，他去考艺校，就让我去考艺校，当天晚上去的我们家，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跟上他的车一起去了太原，就这么神奇。然后当时他就给山西省艺校打电话，然后山西省艺校说我们今年的招生已经结束了，他就给太原市艺校打电话，太原市艺校就说哦我们现在还没有结束，还在招生中。完了说马上去，我们这里有一个学生说要马上要考你们学校，再者第二句话就说将来我们山西省歌舞剧院是会收他的。
这已经还没有上学呢。
对，还没上学就已经命令了，说这个小孩条件太好了，以后是我们省歌的，跳舞的，就以后肯定是我们省歌是会要的。就是感觉说你们就是给我栽培一下啊，毕业以后就到我们省歌了，就是这种命令式的态度。然后这就不得了了，我就去考试了。然后当时呢，院长就从这个歌舞剧院找了一位舞蹈演员，就给我现场雕了一段小扇子舞。然后呢我就去考试，稀里糊涂的反正就跳完了，然后呢又让我什么练练腰啊，跳一跳高啊，就测试测试，然后我就考上了，我就是白纸一张进入了山西省太原市艺校，我是一张白纸进去了，进去以后好了，好日子来了好日子来了，我就先进去以后就先傻眼了，是什么呢，人家什么踢腿，人家那翻的呀都是，
对，
已经都连轴转了，就翻的都翻成那样，然后什么从桌子上往下翻呢、然后跳舞跳的那么好，我就连腿都不会压呢，就是从头，而且我其实已经很晚了学舞蹈，人家都是四五岁，
对
呀、
啊，四五六岁
开
始
学，
对、
我一天也没学过，然后就真的是从十二岁应该才开始学的舞蹈，然后呢老师天天骂我说啊班里谁都会过什么翻了啊， 还剩班里最笨那个笨蛋没过去，哎，我已经完了，这是
肯定
我、
啊，
这就是说我呢。
嗯，
然后我这心灵受了刺激，我就开始从此特别努力，天天的我拉着我一块住的我那个好朋友，我们宿舍那女孩，我说走，咱们俩去练去。
嗯，
我就晚上啊，我记得特别清楚，200个仰卧起坐，
嗯，
200个背肌，200个腹肌，就这样我坚持了大概有3年。然后呢，老师就看到了我飞跃的进步。还有啊，现在再说一点，我们老师是会打的，
嗯，
我是被打出来的。我们是叫一个是叫毯子工老师，毯子工老师是拿一根很粗的那个藤条，粗藤条，左手一杯茶，右手一个藤条。他是原来是教戏曲出身的，那个年代的戏曲。他说：“你们现在已经够幸福了啊！
我
当年训练戏曲演员的时候，他们倒立下面是放一根烟的，你们谁下来就被烟烫到，就是这样的。我听的都吓死了。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是倒立，你不满2分钟，谁不满2分钟下来，10棒子、10棍子就抽，真抽啊！”我4年，就是我从这个腰部，就是他们很会抽，他抽你肉多的地方，譬如你的屁股、你的大腿，就他不抽你有骨头的地方，就是你的那个肉啊，全我是从先是我先因为抽完应该是红的，红的就变青的，青的完了以后就变
紫，
对，变紫，然后就变那种淡黄色，就是一点一点变色，就慢慢好，就这样。我被打了4年，然后呢就被打成什么呢？山西省当年举办一个舞蹈比赛，我去了北京舞蹈学院去找了一位老师教我，然后就被打成了1等奖。
哇、wow. ！
我拿了1等奖，当时我们老师就是，已经是拿我。是我为就是榜样，就是其实当就是他下面那些考官就是评委们评审们其实是记得我的，因为当年也是就是考艺校的这些考官们，就是你想舞蹈圈也是
很
小嘛，他不是帮你当考官就是去做评审，都是这些前辈们都是就是圈子很小。哇，说这就是当年那个什么都不会那个小孩，就是条件很好，说当年刘院长让来上咱们学校那个小孩，但是哇现在已经哇就已经出落成这样了，就他们也很惊讶。
但是你自己你说你一看到别人的孩子都比你强那么多，刚开始的时候、你心里有一股气啊，有一股劲儿。同时当然这个老师也是严师出高徒，也是下了小藤条。
对，
在这两者之间当然可能不能一次问清楚啊，就是一边的是因为怕打孩子都怕打，那这没得说，一边是就是我要强，这是交替的还是同时有的？你感觉是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结合？
其实老师一开始打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没有挨过打，我们家人都
会呀、没拿过没用过筷子的人，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反正我觉得我得努力啊，我得加油，我得努力。然后呢老师一开始打我是会哭的，后来老师打我都不哭，我觉得被打皮了，你懂吗？就是可能一个人天天骂你，就是骂成白皮了，你都不想哭了，也不想怎么样，你都觉得没有用了。就老师打我，打到我最后，我就说哦，不就是挨打吗？就躺那儿就挨打，就趴在那儿就被打。就是，但是你心里其实是那种抗争的。譬如我们有一次，我拍戏啊，到后来就是影响到我拍戏，我化妆没有迟到过。我化妆从来不迟到，我们都5点就起来要化妆嘛，6点起来化妆，从来都不迟到。不管我演艺生涯走到哪个阶段，我从来不迟到。我给您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上艺校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演出，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化妆师，然后呢每天是轮着的，譬如今天说305宿舍你们的这个宿舍的女生先化妆，5点化，306女生你们是6点化，然后我们两个宿舍人就搞混了，到了时间没有一个去的，化妆师就告诉了我们的班主任说没有一个孩子来化妆今天。 结果我们上台之前应该是八点钟演出嘛，八点半演出，上台之前老师每个人拿起墩布棒子，就拖地那个拖把的棒子，一人打了我们十棒子。
哇哦！
就因为我们迟到，然后呢打完以后还跟我们说，你们上台如果谁哭下来继续打，
接着打。
所以我们是这边流着眼泪，
嗯，那边笑着，
一转头就是笑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场景，那个感觉，所以我以后从来都没有迟到过。
嗯，这个以前我也讲过，我跟我的听众也讲过，我可能最佩服的人之一种人啊，就是舞蹈演员。如果真是好的优秀的舞蹈演员，那必须是挨过棍子，必须是人前显贵，什么人背后受罪多少次多少次，多少多少经验。那我再往稍微往前跳一点点，一个是我要问呢，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就你得了头等奖，当然哟，这是一个回报哈，这个我要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一个我要问，我怕我忘了，还有我要问你，打你的老师，当拿你最后拿你作为这个自己的榜，作为其他学生的榜样，作为自己的骄傲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哎呀，孟瑶啊，我打你是疼，打是疼，骂是爱，还是说根本就？铁着脸就不说这些事儿，但是心里明白。
不是，我大概是被打了半年以后，嗯，我就发现了，老师打的骂的
都是好的，
都是条件好的，他喜欢的那几个。后来我们同学也都说你不觉得老师对你很特别吗？就是他们也看出来班里哪一些是重点培养的小孩，
嗯，
就是会真的就是会被打，天天打，天天骂。
嗯，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说条件也很一般的，因为这个很残酷的舞蹈。
对，
你短粗身材，你是没有办法上台的，
不能变成细长的，
你也不可能会考上北京舞蹈学院这样就是最高的舞蹈学府。这个艺术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
嗯，
所以呢，就是很多就是站在边上的好的，就是天天被打。后来我就。其实我很明白这个道理，我也感受到其实老师是喜欢我的，
嗯，
他打我其实他是为了我好，我很清楚这一点。后来我还告诉我的朋友们，就是我告诉我的家里人们，我妈每次来看我，跟我那个我姥姥姥爷来看我，简直了，那就是那种就难受的都不行了，进来送个钥匙，老师都不搭理，就是很冷酷的，真的是很冷酷很无情的那种，一点都不说哎呀看看什么的，没有这些，很冷漠的，特别冷漠。嗯，然后我妈妈也会问问情况，就跟你说啊，她练挺好的，越来越进步了啊，说放心什么的。我妈说要不咱别去了，
咱不干了，
还回去吧，咱们别在这儿了。哎，我说还能这样吗？我说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跟他们回去这件事情。
哦，
我当时就是进了艺校以后，我就知道说我下一步应该就是要去考北京舞蹈学院。我自己是给自己有目标了，我不可能说我再回到大同去上跟他们在家里当一个温室的花朵这样的，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退路了。包括其实我们当时吃饭都很可怜的，我记得因为我们是封闭式学校嘛，
嗯，
然后呢我一周只能出去一次，大概星期五还是星期六就去门口那个小馆子吃饭，
嗯，
打包回来一个鱼香肉丝，我现在都特别喜欢吃鱼香肉丝。我现在在全美啊，哪个餐馆，我说你们有鱼香肉丝吗？我对鱼香肉丝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最苦的时候，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饭。然后呢就打包一个鱼香肉丝，还吃不了啊，剩半份，就带回宿舍了嘛。带回宿舍怎么办呢？没有冰箱啊，
没冰箱，
那个年代是没有冰箱的，嗯，
对，
放哪儿呢？我就放在窗台外边，
嗯嗯嗯，
然后呢第二天怎么办呢？就凉着吃，拿进来就冰着吃。
嗯哼，嗯哼，哇，
我都不知道我小时候是怎么过来，但是我的胃真的就跟
铁
胃一样，
胃啊，
也不疼。从来没有说哎呀那凉的吃坏了，嗯，那胃疼什么，我到现在都是胃特别好，我觉得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金刚胃，嗯，金刚胃金刚身，你知道吗？就是哎，冬天啊永远那么冷，山西太原也是冷的，冬天很冷，就是体操服外面穿个军大衣，谁长胖了脱了军大衣在操场跑，
你跑瘦了。
真的就从来好像就是那么练出来。我小时候其实很容易生病，
嗯，
我自从练了舞蹈以后，包括这么长期的训练啊什么的，我的身体特别好，强壮。嗯，
有意思。嗯，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我现在在这个跟孟瑶，我们在聊的他小时候是在老师严师的藤条的这个，跟当然一定我相信有些鼓励哈，不知道这鼓励是什么样的形式，因为好多这种我这好多这种就是严师啊，他最后呢一个人，人家师傅自己心里知道，当你如果得了大奖的话，如果你是这个得了第一名，如果你在人前显贵的时候，他不用跟你说，哎呀，我打你是为你这一刻，对不对？他跟那就什么脱戏了，是吧？就掉了份儿了。嗯，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啊，就是努力的小孩，他心里都懂，
对，他知道这个事，
心里明白。
对，你就像现在多少孩子家，30岁了，当了医生。晚上回家开始弹钢琴，突然说，哎呀，我真感谢当年我妈妈怎么逼着我，这个啊，那时候我们还闹矛盾啊，
现在就老说我妈妈，你为什么小时候不教我钢琴，为什么不教这个，
对呀，对呀，对呀，
所有就是能让自己提升的东西，我就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教我，我妈说你也不学，我说那小时候小孩子哪懂，
他不知道，
那都得让大人逼呀，你得去迫使他，就是这个我也想讲一句哈，就是我的小孩现在，
对，你也是为人母的人，
对。
对，
然后呢，我大儿子他打水球，打水球。然后呢，他是在北京的时候就在学校的校队里打，然后他来美国上学以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家附近的俱乐部，就是现在大火被烧的那个 Palisades 的水球俱乐部，Water Polo Club。然后呢，我就让他去那里打。第一天教练就说要去来试一下嘛，说试一下这个小孩的程度可不可以，人家才会去招你，他就不去，他跟我说妈妈我现在不想打水球了，哎，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你看我现在在美国学校我打那个橄榄球，橄榄球我也挺好，我现在觉得打橄榄球很好了，我说橄榄球不是你的一个长项，
强项，
你水球已经在中国打了5年了，你也在俱乐部打过，而且他是打守门员，他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我现在都犹新的记着那一天，我俩到了帕利塞斯那个水球俱乐部，他也到那儿了，然后呢我们到了以后，我俩僵持了很久，他又哭了，
哇，
他就不想下去，他就不要去训练，我说你已经到这儿了，他就不要，他就是扭捏在那里，就眼睛都哭了，我那一刻作为母亲我心里很难受，我当时其实也哭了，其实我不想强迫我的小孩去做什么东西，但是我内心知道我是为了他好，我这一刻我作为母亲我很难受，我很纠结，因为我在强迫我的孩子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以我自己的经历和我对小孩的要求来说，我是为了他好，他必须在美国有一个长项才能帮他加分，因为我跟他说你小时候我没有逼你去学钢琴，强迫你学这个学那个，你不喜欢的我都让你放弃了，但是水球你已经练了5年了，因为你有基础，我说妈妈不想让你放弃这个，他哭我也哭，然后我就说你先试完这堂课，我们再商量要不要来。然后就两个人拧巴了5分钟，他哭我也哭，然后他下水了。练完以后他说妈，一周来几次啊？没事儿了。我就觉得小孩啊，真的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那一下，
就那一下，
你就 push 他一下，他就上去了。你要是跟着他还没放弃，你就先放弃了，这样是不行的，真的。
有一个可能，咱们今天讲，对不起，今天我们是访谈的是你，但是呢，我这个节目的这个外号就叫 By the way， 一说就顺随便说到什么地方，但是这个和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包括你自己小时候舞蹈训练是息息相关的，是有联系的，就什么呢？人呢，他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但是我说是相关的，人呢，他是特别是年轻人，他有一种强项恐惧症。你比方说你的儿子说这个美式足球，他反正我是新手，他到一帮人边，我新来的啊，不会，大家教我这个，他很放松。如果你要说，哎，这个人在北京打了5年是守门员，大家众望所归嘛，然后又这个一看这样子也是蛮有经验的，这种压力呢对孩子来说往往有时候是对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我见过这样人，其实成年人也有，他有这种强项恐惧症，这是我编的词，但是这个心态，你是当妈妈的，你可能 你可能比我能够感觉的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因为像我听你说他这个状况，就是水上一下来，他在水下怎么着？他看见那些其他那些孩子了，他看人那些那个水平都是什么样子了？那我在这儿我能当老大，我凭什么不当？他没下去，他不知道。
不是，我跟您说，您这正好说反了。那天去的时候，他们是分这个年龄组的，他是14U，旁边训练的都是16U、18U的，
对对，
特别高大威猛
壮，
吓着了。他以为他要跟那些那些孩子训练给吓着了，应该是看见就抖，可能发抖说：“妈呀，这我肯定被吓着了。”后来我说你跟他们不是一个年龄组的，
对，那反正这总是一种恐惧吧，就是前后都是，对，
是。
然后呢，这个，又是另外一题的话，就是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中国大就亚洲女孩子来说，到美国来，到出国哈，到欧美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那种人高马大的地方，是没有什么恐惧的。对于十几岁、12、什么到15、16岁男亚中国大陆或者亚洲男孩子来，确实有挑战，因为你这个抽条的时间啊，和你整个体格骨骼啊，那就是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您说的太对了，他现在每天在家研究怎么样能长得更高、更壮，天天跟我说：“妈，你给我安个杠铃在我门口。”我说：“那家里怎么能安杠铃在门口呢？”他说：“我想拉一拉自己，天天研究各种什么钙片，哪个钙片能长高，
能长高。”
然后每天跟我说：“早晚要喝牛奶、酸奶，什么各种奶。”
对，
哎呦，可好玩了。
我儿子呢，这又是 by the way 啊，这咱越说越远了。我们家那厨房那个门框上，他装了一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往上拉的。
他可能就是想让我装
这个东西。
您回头给我拍一个，
对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真管用，这说实话真管用
哦。
因为他那个
拉不下来吗？
他肯定拉不下来。门框拉下来那得多沉呢、啊。对，所以好，那我们你这个再掰的我一圈回来，就是你在这个舞得了，你说是山西省
舞蹈比赛一等奖、
啊、
对。后来我又随着去了，很小就去了俄罗斯演出啊、就我们有一台舞蹈晚会啊，音乐晚会这样一起演出。
你是学的芭蕾还是传统？
我是学的中国民间舞。
哦，
其实我们在艺校的时候它是不分的，就是你
都得学，对，
你会都学，然后呢看你在哪一个方面比较突出，你就会上大学，我们就考到北京舞蹈学院就分系了。
嗯，
中国民间舞系、中国古典舞系、芭蕾舞系，就是社交舞系。社交舞就是那些伦巴啊这些的，然后就分开了。对，
所以你是跳民间传统舞的是吧？
对。
然后，那你在17岁上舞蹈学院，16是吧、？OK。
对。然后当时也是，哎呀，就是历尽千辛啊！我考完试当时都晕倒了。
哇哦！
我们现在老师都很红。就是他最近也是在做那个小视频嘛，高度老师，中国民间舞系的主任，然后，他现在那个小视频我看也是做的响当当，可火了，对，然后当年我感觉就跟选妃一样，感觉选美啊，就是那个几千个真的是你进来你出来你站进来你站进来，真的就是哎呦，我当时就是而且还减肥不敢吃饭什么的，我记得我当时考完试我整个人虚脱了。
那也是跟饿的有关系，跟饿的肯定有关系，是不是？饿肚子跟饿肚子、肯定有关系，对吧？
心累你又不吃东西，整个人就是垮掉了，其实就是精神上你就是紧绷着嘛，然后你再加上你不怎么吃东西，然后其实考试那个压力又大，然后你还要跳舞，就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是虚脱了，垮掉了。
这个呢，我马上得再进行广告，我得跟听众再多加一句哈，就是孟瑶他是以他年轻时候拍戏的时候，现在也是哈，当然这个在他在香港啊，在王晶导演这个麾下拍戏的时候，他是以他这个身材热辣、这个性感丰满而著名的。那我就要替我女儿，也替挺多这个听众朋友的女儿问一句哈，就是你有没有婴儿肥，就怎么吃怎么不吃他也胖的时候？
有过
是吧？
不是，其实我挺奇怪的，我现在想想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够努力，为什么呢？ 我好像不怎么减肥，真的。
这不减肥没用啊，
不是，
我觉得是，
其实是有用，就是我不太够狠
啊。
其实因为上镜会放大嘛，就是会觉得你稍微有点胖什么的。我以前都是这样，我也不在乎，
嗯，
我好像也不在乎，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看的。我觉得那小脸肥嘟嘟多好看呀，对吧？那瘦的那嘬腮那样的多不好看。然后我关键我爱吃啊，
嗯，
我那时候天天吃。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她也是女演员，她跟我说，你是我见过女演员里面最能吃主食的。我说你们都不吃吗？
谷物啊，就是什么粮食啊，
我们都不吃，
都不吃，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米饭。
好，我们再进行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今天这个是夜猫子家，我非常荣幸，我们的嘉宾是孟瑶，孟小姐。